那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试着把这个第三章啊结束一下啊。我们为了确定我们可以把它结束呢，干脆就从后面开始。这样子的话，就算没讲完，至少我们最后已经看了。照着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的这个路数呢，这几章圣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几章圣经就是主耶稣讲的，起初并不是这样，对吧？有人问他结婚的事情，休妻的事情，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许多神的心意啊，起初怎么回事呢？都在这里。那我们上次也讲，如果没有这几章圣经，我们根本就无从探讨所谓人生的意义啊，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向，你根本就没得探讨的。第三章最后就是上一次他是林弟兄讲的，林弟兄讲他提出来一件事情啦、啊，对吧？虽然伊甸园回不去啊，但是什么东西还在啊，那个道路还在。从这里看起来，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后的生活是不是还能够看到伊甸园，是不是还能够看见那个所谓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还有那个基路伯？
似乎是可以的，就是他只说说你去了那个东边，似乎就在他隔壁这样子。
对对，当然这个肯定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神有办法，他做一个东西是让你非常非常害怕。这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这是从神来的圣洁的公义的能力，是定罪的啊。因此对罪人来讲很怕看这个东西。首先呢，这里是打发他出去啊。那出去之前呢，就说了一句话，然后做了一件事情。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那是在什么地方相似呢？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就不用再去讲了啊。除非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什么新的讨论。就是在他能够分辨善恶这件事情，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现在也知道自己身上有恶。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人家一定会问他，从哪几个角度来问。你要是没有预备好的话，所谓没有预备好，就是别人要问什么你不知道，而且他问出来的时候你也没答案，那这里人家会从哪里开始问？那我们自己怎么解释这个话？
就是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这句话呢？
为什么是这句话？这句话让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妥呢？
就是为什么本来可以吃，那现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现在为什么就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
还有呢？这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就是说他现在如果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仍然可以永远活着，对吧？但是神怎么样呢？
不让他吃。
就是他为什么不让他吃？他这里用的词是什么？
害怕他吃。
害怕跟恐怕不一样哦。
恐怕他吃哦。
啊，恐怕他吃。恐怕跟害怕什么不一样？
他吃了之后还有别的后果，恐怕
活到永远不是很好吗？有什么别的后果呢？这个后果神已经讲出来了，他就不要他活到永远这个意思，对不对？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是对还是不对呢？
神为什么怕我们活到永远？
这就是了，他为什么
不
让我
们活到
永
远？要我们死，基本上就有这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这个你怎么解释？
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犯罪了嘛，有
所以的。
有罪在他身上嘛，如果活到永远的话，就这个罪就带到永远的了。
还是可以把他赶出去嘛，他在伊甸园外面活到永远嘛，我们在地上长寿，对不对？秦始皇也是要长寿，他没有说一定要到日本去嘛。
我的理解就是他神看到罪的可怕跟严重、
嗯。怎么说？
如果一个人他有罪，然后他又充满了罪恶的知识，这个人是很可怕的、嗯、然后他又是不会死的，永远活着的。这个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你不要随便说我们的国家领导 OK、
哦、好，
首先恐怕这个翻译还可以怎么翻，害怕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恐怕还可以怎么翻，
是不是 if 啊？就像英文的 if
怎么翻呢？
就是说假如他又做了另外一个，
所以呢，这 if 里面就没讲到他的动机了，他只讲到这个事情，对不对？恐怕就讲到他的体会啊，有一个担心，还有一个怎么样？什么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就是你几乎这么一讲了，人家就懂了一半了。这个恐怕是什么？
以防万一吗？
以防万一的话，就好像神在提防我们，好像他遇到了一个对手一样。
嗯哼，
恐怕还可以怎么翻？
翻译成中文吗？还是英文？
那你要翻译成什么？你翻成荷兰文，我们也听不懂。
Concern 吗
？Concern 中文怎么翻？就是担心他活到永远。这个就跟恐怕山一样，但他为什么担心？ 或者他这个担心啊，可不可以进一步讲到，稍微把他的动机描绘一下，你会怎么说？
想不到。
不愿意。
愿意。
Less。我不愿意他活到永远。他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啊，你说预防呢，那就是比较防御性的。恐怕呢，也好像有一点这个啊，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样。当然看你这个口气怎么讲，可是不愿意他的本身呢，是他是有一些挂虑的，他是有一些 concern 在里边，他有一些的原因让他有这个可以说是他带着情绪的一个决定。那他为什么不愿意罪人是永远活着的？那就牵涉到我们在前面神所讲的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我们就的确看见他吃的那日子还没死，因为当日就把他赶出去了，他第二天大概也没死。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知道这跟耶和华做的那件事情有关系啊，就是用皮子给他的妻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嘛，对不对？那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这个就是基督的第一个预表嘛，因为这个牲畜死了，他们两个就没有死。这样讲是对，是没错，属灵的意义是对。可是从这里来看，所谓的死是什么？你有跟大家讲过，这个东西虽然是最普通的字，可是你要是能够从圣经的角度去明白它，它会让你真的明白神在用这个字、用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不错，这个牲畜替亚当死，而且这牲畜是死得非常干脆的，杀了他就死了嘛。那亚当夏娃被这个牲畜带死，可是死有没有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做工了？有没有？有啊。所以你看保罗在新约里面他写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死是一个权势，对不对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是一个过程，死不是一个终点啊。你可以说呢，这个一个人然后停止发育，他就开始干什么？就开始死了嘛。你怎么样能活下去？因为你不断有新的细胞代替你旧的细胞，对不对？所以你看红丽现在还这么漂亮，那为什么呢？因为她新的细胞还在代替旧的细胞。那你每次看我呢，就一看的越看越不行了。我看林立修也是越来越不行了，为什么呢？一些死掉的细胞在我们的身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罪人活到永远，他还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他从来没有说你健健康康的活到永远。一个罪人，像我的妈妈95岁，她说天天祷告，就说主啊你把我接走，她说第二天怎么还活着。要是一个罪人，那不要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夏强讲的，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活得多可怕，他自己活着也可怕。因为你看洪水以前那些人活了900多岁800多岁，他不死啊，并不表示他800、900岁还像习近平这样健健康康的，不是的，很可怕的一个，他的本身是个咒诅。那你的确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的确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向一切反对的人去解释，为什么神不愿意我们带着罪活到永远。但是这个同时，他并不是神不要我们活到永远，他另外有一个办法，你要活到永远呢，一定要把罪的问题除去，那他会把永生赐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我愿意人活到永远，只是人因为带了罪了，他身上有了恶了，所以我就不愿意他这个样子回到永远，活到永远。那已经可以看见了，将来神给我们一个活到永远的办法呢，那就一定是把罪除掉，他乐意把永生赐给我。那所以这里是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在带领这些查经的时候或者讲到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要先有答案。你没有一个大概的答案，这个答案尽管不是说100%有把握对，但至少你可以把那个糊涂无知要捣蛋的人的嘴巴塞住就是了。还有前面一件事情，耶和华问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可以用到你想象力的地方了啊。 第一，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他是耶和华亲手做的，他不是说要有衣服就有衣服，砰，两个人身上都有巴力做的时装都出来了，不是。那他用皮子给他们两个做衣服这件事情，后来对他们两个的生活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子子孙孙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有的是圣经写出来的，有的是后来的圣经没写出来，但是单单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见，你回头去想一想，这是一个值得去想的事情。你可以想到什么？
因为听过一些讲道，所以能想到的那个想象力已经被限制住了，那就想到有动物为我们死掉，然后有血流出，
这是一定是对的。但是你要从亚当夏娃的角度来看，
他们第一次见到有动物死掉。
嗯哼，还有呢？
皮被剥掉。
对，那夏娃，你从丽，你认为夏娃会不会昏倒？这是很可怕的。然后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用皮子做衣服？林弟兄看过人家做皮子做衣服，不说有蛇皮做腰带。谁看过人家用皮子做衣服？用皮子做衣服有两种。有一种呢是非常残忍的酷刑，他把那个皮剥下来以后呢，就把你包在这个皮里边，把你捆起来放在太阳底下晒，这个皮子本身呢它就可以把你勒死。那你要用皮子做衣服呢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第一个，你要把这个牲畜杀了，然后牲畜杀了，因为皮子跟肌肉中间都有脂肪，你要把那个他们杀鹿的人会杀的，你一把就可以扯下来，威力兄弟会搞这个东西啊。那扯下来之后呢，你需要把里边的脂油全部刮得干干净净，刮了干净之后呢，你要弄一个架子把它扯起来让它干。那神怎么样在一天之内能够做下来，我相信他动作很快，可是他不会省掉这些步骤，因为亚当夏娃必须砍。干了以后呢，还要做衣服，做衣服那怎么做呢？他没有针呢、啊。对吧？他总是有一些很小的细节。亚当夏娃需要把他们两个中间一切的不愉快暂时摆在一边，来看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惊心动魄看完了，两个人照圣经来看呢，一句话都没说，衣服穿好了赶出去了，对不对？好了，那两个人我们已经讲过，这完全是用想象力啊。可是想象力我觉得是绝对是合乎啊人的场景，因为上次已经说了嘛。前一次已经说他们两个出去以后一定不讲话，一定吵架的，怎么可能不吵架嘛？对吧？都怪你，都怪你，然后你怎么这样对我。好啦，神只给他做了一件衣服，这衣服会不会坏啊？会坏。亚当耕地，夏娃可以不理他，那夏娃自己弄什么好吃的他可以不给亚当吃。等到衣服坏，尤其他们生了孩子，孩子也需要衣服，他们需要再抓一个动物然后把它做成衣服。这时候他们干什么？他们一定需要技术合作，他一个人搞不来。尤其你要弄一只羊，弄一头牛，因为亚当可能有的步骤记不得了啊。然后夏娃呢，可能他就是比较会做这种东西，不知道，不知道。总之，单单做这一件衣服这一件事情，真开始给他们一个，因为生活的需要，他们必须不能不讲话了。你不能说你走东边，我走西边就不管了。这衣服这件事情，但这个是有点胡扯。可是还有什么东西你往下就会看见了，为什么亚伯会献羊？为什么你认为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有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呢，还是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亚伯献这个羊什么意思？猜一猜，猜一猜。该隐献种地是很简单，所以这个虽然是下一章的，可是你知道从这里他已经埋伏好东西了。该隐种地是很简单的，因为神叫我种地我就种地嘛。啊，种地很辛苦，种出来的种的很好的东西拿给神是理所当然，对不对？亚伯这小子可干什么？他不跟他哥哥种地，他去看羊，对不对？然后他献祭呢，他居然献了这个东西，然后神居然看中了。什么意思？你如果是亚伯，你会不会想到这一招？你把这招拿出来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君毅，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不会跟前面这个衣服有联系。
那你联系联系看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会献祭，对吧？这个还好，因为上次林立就已经讲了，乐园还在，乐园的神也还在，通往乐园的路也还在啊，或者更准确的一点讲，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但是神不要我们吃那个果子，可是神还在。你除了去吃那个果子，除了去那个迪士尼乐园玩，你还有别的目的，你还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人可以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对亚伯来讲，这是一个最合理的想法。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东西有道理？他听谁讲？
听爸爸妈妈讲。
听爸爸妈妈讲，当然可能是听他妈讲，这只是猜的。他听爸爸妈妈讲，在他心里面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很奇异的想法，可能是他哥哥完全不懂的。
他从他爸爸那妈妈那儿听到最开始是神来做这个事情，
对，
他要不要模仿神来做这个事情，让神看到他其实是要模仿他。
模仿他，所以重点在模仿，一定要模仿。
也可以不用这个词，就是说神做什么呢，我做什么。
那为什么你做什么，对吧？你不能光学啊，因为你不是开这种筷子店，一开开五家，你的菜单也是我的菜单，这不行的，对吧？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给亚当夏娃的是一个皮纸做的衣服，
对，
那这跟亚伯
就是
亚伯给他这个出场，
对、啊、
他不是把皮给剥下来，他只是把这个祭司、
就是啦，所以他学的不够嘛，对吧？人家卖中餐，你卖西餐，你不是弄个衣服去啊，你只是羊和羊的脂油线上。所以
他的还是不一样。
他是不一样，可是他有关系。因为你要说他没关系的话就更难讲了。然后神为什么会看中，到底什么意思，他到底摸对了哪一点。这种地方是呼之欲出，那你就需要花功夫去好好的去静默思想。你花点时间去想，每个人想出来的答案大致是差不多的。好了好了，为什么亚伯会想到用羊去献祭，然后为什么神会悦纳，我们大概每个人都会同意说，哦，恐怕跟神给他们做衣服有关系。可是到底这个关系是什么，亚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带着什么样的猜想去教他这个博士论文。
我在想，是不是圣经上有说那个罪的工价了，是不是？那
他那时候就读过新约圣经了。
那死的话肯定是要流血的嘛。
嗯嗯，
对，亚伯效法神杀一个羊来代替。
对啊，可是下场讲的很有道理，因为神是做了一个衣服，亚伯不是献一只衣服啊，他没有献一件衣服看我做的怎么样。他不是 the first fashion designer。
就是在亚当夏娃他们描述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点，就是说神亲自把这羊给杀了以后，
这到底代表什么？
我在想一点，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罪的代价是需要，如果要想回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需要付的代价是脱离罪。那脱离罪的话就需要，他这个想回到神的面前的话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自己的想法。
明明这都是读了新约，可是你这个读了新约的这个答案呢一下子就会被人家推翻，为什么呢？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他们只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事情发生变化，罪这个字啊，神都还没启示给他们，所以他不可能有这么经典的一个思想，这么有逻辑有系统的一个思想。
胡乱猜一下吧，胡乱猜一下。
就是要你猜嘛。
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出伊甸园就只有这一样东西是神给的。
对，所以表示什么？
所以表示这个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约。
这重要的字都出来，什么一个约也出来了，
就是一个关系，一个
关
系好了。 这个关系好了。
对。
那这个亚伯他看到了，他有可能看到这件衣服，我有可能没看到，但是这个他父母应该是给他做过这个衣服，也给他讲过这个衣服是怎么来的，也给他们讲过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只有这一件衣服是神给他们做的，他把这件衣服带出来，带到外面来以后，那亚伯这个有可能他就想了，如果我要再跟神有这样的关系，那我可能也要弄一个类似的东西。
他这个类似的东西其实他背后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就是你看这个神给亚当夏娃讲的话啊，讲的话是什么呢？神先对蛇讲，对上次这个陛下已经给我们指出来的，对蛇是咒诅，有没有说对女人是咒诅呢？没有，你可以说对女人呢是一个刑罚，我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啊。你也可以说呢他是，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把这个叫做一个咒诅，要不然我们的儿女都成了我们的咒诅了，对不对？因为神没有跟他讲，他不像对蛇讲你就必受咒诅，他不是说，只是你必受痛苦，有一些当你们这样做了以后的结局在你们身上是不可避免的，然后死亡也成了你们不可避免的东西啊。那么他对亚当说呢，你听了青葱的听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啊，地受咒诅，还也不是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吉利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然后讲了，他说直到你归了土，就是说死亡了，你会有死的一天啊，从现在你人生能够看到的敌呢就是死，那个叫做归了土啊。这个地呢也是受了咒诅了，可是他们两个还是没受咒诅，他们可以说受了一些刑罚，受了一些责打。如果我们不想这么多，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像小孩被爸爸妈妈管教了以后他会哭，他会说妈妈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你从客观的来看神是不是真的不要他们，是不是真的不要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不是，神不是不要他们，如果神真的不要他们就不会还这么周到，在把他们赶出去之前还替他们做衣服，不会，这绝对怎么样讲不通的。你不要我就不要我嘛，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杀了也可以，对不对？你讲的不错，就是这么一件东西，而且这件东西还是费了时间，还是神亲手做的，那肯定做的还很好。所以这一件事情让他的孩子，只要他的父母亲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这一件事情让他们觉得说我们还要寻求神，要不然他不会献祭，是这一件事情让他们觉得神还不是不要我，我们还得再去探索一下往后怎么样。因为神没有跟他讲你说生产儿女，也没有说你的儿女怎么样，你的儿女是不是跟你受一样的刑罚呢？这样难道就这样下去了吗？这些问题都在他们的心里，我们现在不太这样去想了。有一方面呢，我们就把亚当夏娃当成原始人了，尤其该隐这么狠，是不是？你就不觉得他是一个有文化有思维的人，其实上不是这样子的。越早的人越聪明，你看洪水以后那些建筑是非常非常高的智慧，他一定会想，他必须得到这个结论，要不然他们不会来寻求神。那寻求神你怎么办？你寻求神怎么办？你不能就这样来了，你总得有个理由，是不是？那该隐拿这个东西来，他一定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种到什么时候，你要我们种，我们种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回来？一个很简单的推理就是说我们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你使地长出吉利来，对不对？你让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尽管是我父母亲的错，可是这个有没有到尽头的时候？他们会想，所以有时候他们大概看得见伊甸园，他们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该隐的想法，就是说我已经做了你要我做的东西啊，你罚我这个生字抄1000遍，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字写错要抄100遍，我们小时候都要写的，我现在写好了拿来给你，那我是不是可以过关了嘛？就这样子，这是该隐的想法。亚伯的想法不是这样，亚伯的想法比较深一点。亚伯的想法是说，我虽然没有答案，但是你替他们做衣服，这个绝对不叫做责罚，这个叫做心疼，也就是你还是爱他们的，你还有一部分的心意呢，是没有在这些啊责备的话、咒诅的话里边的，那一部分的你是我要来寻求的。那怎么寻求？上帝很聪明，我把这只羊杀了。到现在为止，亚伯是放羊的，他也不杀羊，他们可能喝羊奶，用羊皮做衣服才杀羊，对不对？可是这一个动作就告诉神说，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寻求你。那这样你就可以完全不用我们现在用的这些词，什么罪啊、赎罪啊、流血啊，而是一个是在神的吩咐底下乖乖，但你再乖呢，也不能从咒诅里面出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啊？就是神把我父母亲赶出去以前呢，露出来了一点点不可能错的，神还爱他们，就着这件事情来求问神。他不可能有任何的把握知道神会怎么样。你如果只留在第三章，你如果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你就晓得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了，从第一天就是这样，神把你赶出去你还留心听，你千万不要不晓得神在做什么。神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思，尽管他没有说话，可是他是亲手替你做的，而且一定是量身定做的，给你们看说怎么做，这个通通叫做什么啊？那么中国人不是讲吗，这慈母手中线，给他们临行密封，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爱，这不可能做的，他绝对晓得，只是他们两个很害怕不敢讲话。那这个东西就开始让他们在人跟神中间，也在他们自己中间有一个很复杂，而且不完全全部都是负面的一个，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生活的这种情节里面，有爱，有恨，有盼望，有失望，有绝望，有想不通的事情，有后悔的事情。可是神给他们一个很智慧的设计，就是不管你们在怎么样的生活的苦日子里边呢，你们要过下去，你们两个必须要合作，做下一件衣服，生下一个孩子，寻求等候。神显然并没有任何的意思在赶他们出去的时候说，下一件事情会是怎么样，没有。那下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呢？你们就你们所知道的告诉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还愿意寻求神，他的路会显明出来。可是这个显明出来的路呢，一下子就给该隐砍断断，他根本就没有存活的机会啊。那这接着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可怕，真的是蛮可怕。你愿意寻求神的那一部分，他是根本就不可能得胜，另外一部分会把他杀掉的。到了那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亚当夏娃还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不可能知道怎么办。为什么我的孩子，一个孩子会把另外一个孩子杀？不知道。所以你看亚当夏娃都没有出来管教他，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下一件事情，创世纪第四章，下一件事情其实是耶和华出面告诉他们怎么管教你的儿女，并且告诉他们你的根源的问题是什么。那个时候神才第一次把罪这个东西提出来给他。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连起来想了，他会给你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角度。那也就是说呢，创世纪第四章神跟该隐所讲的话，一定是我们管教儿女的金科玉律，绝对不会错的。你一定要仔细的去研究它里边的诀窍是什么。所以大概这个是第三章，当然还有一些别的线索我们也稍微提过。19节，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糊口啊。
糊口不是，近代中国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
就冷死了，炉灯灭吗？
啊，不是。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的写作的蓝本。你如果不把这个当成地受咒诅，不把它当成人是在神的刑罚里边， 你把它当成一件正面的事，这个叫做什么？
进化论也不是。
Almost, 但是不是。看你们都不好好上政治课，就是这样子。
我没上过政治课。
所以你这种说化外之名嘛，就是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现在正派的中华文化一定要上政治课。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就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是什么？记不记得？为什么马克思说劳动人民是最神圣的？他还特别要用神圣这个词，为什么？
劳动创造价值。
不但是劳动创造价值啊，他这个原始的思想是这样子，原始的思想是完全从圣经抄的，只是他把它改了。那为什么说劳动人民是人的劳动本身是最最重要的、最神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针对圣经里面这个咒诅而讲的。他说呢，人改变环境，环境改变人，这个人跟环境的互动啊，它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异化，那个词非常非常的难懂，但是基本上这个观念是没有错。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改变环境，环境改变人。他接下来的推论是什么呢？所以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人是最神圣的啊。那他加上去的话呢，就是说什么神啊，这都是胡说八道啊，我们必须抛开那些东西。我们把神的咒诅呢当成最神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这不是我们受的咒诅，也不是我们被神赶出来，不不不，这是我们的创造。我们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无穷动的一个这个创造里边啊，所以人的劳动啊，劳动人民就叫做最神圣的。劳动不是一种咒诅啊，你们如果再有兴趣再回去 看这个百科全书就可以，历史唯物论看的你是这个汗毛倒竖，所以你就知道这为什么是所谓从撒旦来的敌基督的思想。可是这个东西套在中国人的身上，你看好可怕。从哪儿来？从这里来的。人的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那我们所以为什么要否定灵魂？因为在这里只讲到你的身体的劳动，出于土归于土，没有了，没有别的东西了。其实神在这里虽然说你出了土人归于土，他还没有说人的灵怎么样，他也没有说人的灵魂怎么样，他完全没有提。那马克思他们既然没有提，我就把你全部否定掉了。你记得他是犹太人，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那个时候的哲学基本上就是对神学的反动，所以他完全知道这东西怎么回事，他不是不知道。再加上他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这东西真的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啊！但是我们被蒙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些哲学是从反圣经出来的，而且是反的最最彻底的一种哲学，把神看为咒诅的，当成神圣的。你把我们赶出去，是不是？好，我们现在把你赶出去。这个叫做马克思出名的话，就是当彼岸的真理消失的时候，此岸的真理要建立起来。这个叫做颠倒的世界观，跟什么东西颠倒？其实他自己已经把他的东西完全讲出来了，只是因为我们不读圣经，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可是西方人，他们信主的哲学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且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准确，他对自己的描绘是很准确，对不对？这个叫做彼岸的真理消失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起此岸的真理。我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颠倒的世界观，跟什么东西颠倒过来？跟圣经颠倒过来。那这个还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呢，因为它属于哪一种呢？它属于该隐。我们属于什么？亚伯。我们认为是回到神的面前。后来就讲了，该隐就离开神的面。马克思这种思想是完全就是离开神的面。你不要我，我更不要你。这样这一章差不多差不多，那里有一些东西大家一定知道的啦，比如说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为什么是女人的后裔，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对蛇的这个就是咒诅的
对
更甚，你必须用肚子行走，可能会有两个问题了，就是
是
一个用肚子行走，那是不是说之前他并不是用肚子行走，
并不是用肚子行走，对，这是很绝对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终身吃土，这不是那么
那么好解释。
对啊，但至少它是蛮形象的，就是一定是在土里面爬嘛。
嗯。
那当然，其实蛇这个能够在土里面，在沙漠里面爬，它那个机械设计是不得了的啊，非常有智慧的一种设计，非常非常难的。你想一个蛇，它可以，你做一条绳子，它会爬树，会游泳。会把自己盘起来，好厉害。的确是这样子的，本来蛇不是爬在地上，那这东西有没有任何的证据？除了上次我跟大家讲，有的蛇它有两个小脚已经被退化了，还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说法。当然这个不是真的证据啊，就还没有其他任何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说，嗯，这还真的值得去探索一下，蛇本来是不是站着的。
不是说中国的龙吧。
不是不是，当然你可以这么讲啊，看这个在非常多的文化里面都有这个蛇跟人说话的这个古老的一个传说，而且呢还有从他们所留下来的这种什么，它上面就是这么画着的，蛇是站着跟人讲话的，这是他们不可能读过圣经的吧，就是说老祖宗真的就是这么传下来的。那在中国你要找这个，比如说我们最早的这个，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造人的什么女娲，但是你念错别字就念女娲啊，那或者是共工啊，他都是怎么形容他呢？说他是蛇面人身，都说他是蛇面人身，不只是圣经的这么讲啊，而且古代的流传真的就这么说。当然他们不信的人看到这个现象，他们就说呢，圣经是从其他的传说里面改写的。在信的人呢，那就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嘛。同样的事情在不一样的人传说里面就不一样了。在古老的这个历史的传说里面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出来。不是乱讲也不是瞎猜，因为这个神话学现在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它是一个 real PhD 学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致都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是有关系的。世界上人的血缘也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关系你从哪里找？你除了从你的 DNA 里面去找，从他语言啊，语言的关系，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他古代的神话传说里面找啊。所以神话学，比较神话学其实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尤其在现在，你各民族可以找到它的历史，哪一些的民族有一样的历史，一样的神话传说，表示他们从前的时候是在一起的啊。那我们一般认为神话传说不可靠，其实你完全错了。你要是没有去看过他们是怎么个传，这东西怎么传下来，你要去看了你才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到这个台湾的山里面去采访，那时候不懂也没信主了，可是他们真的是这样，他们所谓的这个什么丰年祭呀、什么祭呀，他们凑在一起干什么呢？那就是唱歌。他一唱歌啊，要唱，有的唱到三天三夜这样唱，像西南的什么苗族啊，他们都是这样搞。那他唱什么东西呢？他是从创世开始唱。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神话传说是什么？从他们的歌谣传下来。那你说这东西可靠吗？我跟你说了，大家都会唱的歌你就改不了了。那可靠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大家都会唱的歌你不能加油添醋。你是可以加油添醋，可是你很难去改它。你要是写成的文字就很容易改。我们不是讲孔老夫子干什么？山诗书定礼乐治春秋，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就这么乱改。中国的写下来的历史一定被人家改的，可是如果是全族的人都在唱，尤其唱我们祖先的，它反而有它的可靠性。这当然不是个百分之百，可是这里面就是说值得研究的东西是在这里啊。那这些古老的传说里面，蛇真的就是站着跟人家讲话，而且总是他，老是他出来，所以这个算是一些的线索。
我看到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前面这一句我就想到有可能会有问题，就是说人跟我们就相似了，能知道善恶了，那不是在这个里面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们才会问刚才那个问题嘛。所以我才说那个恐怕呢，你把它改成说我不愿意他们身上是半死的半腐烂的，可是呢一直活到永远。他这句话呢好像是说给亚当夏娃听，好像是有这个意思，至少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他为什么要说给他们听？那这里面的故事呢，你又可以去想一想了啊。这就是旧约它的好处，它的确留了一些空间给你去想。你想着想着，你要是想对路的话，是有结果的，不是没有结果的。
这句话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人已经可以和神相似了，他已经能够知道善恶，现在已经是有罪的人，所以他会选择那个恶的去做。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yes。
已经知道他是知道善跟恶，但是呢，他反而会选择去。
对，他会一直去那个孤老肉才会变成甜酸肉，对不对？这个卖老美的菜都是中国菜的变种嘛？
嗯，
对吧？对吧？他就不，这些东西都是后来那些老广他来这边看那个老美好骗，发明出来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一定会选择那一方面去是不错。当然他这个与我们相似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与我们相似。而不是说哇这一下子他可真像神了，不是这个意思。
那神又是怎么知道什么是人是因为他犯错了，神又是怎么知道什么是恶的，人是因为他犯错了犯罪了他知道。
从第二章里面就他们不以为羞耻，什么叫做恶，基本上就已经知道羞耻了。就这同时很多东西都开始发生功用了，本来没有的你开始有了，本来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良心的，罪人才有良心，你明白？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良心了？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要有非了，你要有恶了，你突然知道说这个不对了，这是一个很本能的事情。这养小孩，你要是孩子还小的话，在这件事情上留心他很有意思的，一定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是错，不用去教导他这个观念，他那个真的是神摆在里边的一个 function， 不会讲话，他没有语言，他也知道那个不对劲。所以人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恶？他从圣经讲很准确的就是羞耻。所以神也问得很准，你赤身露体有什么好羞耻的呢？我照你就这个样子，谁告诉你的？其实不是蛇告诉你的，是你自己告诉你，你的良心告诉你，你有一部分的你一下子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啊，他们说这个，这我太太跟我讲了，他是婴儿在母腹里边呢、啊，生下来你一定要哭啊，这医生一巴掌拍在他小屁股上，他哇哇一哭，他整个血液倒流啊，跟在妈妈肚子里面是反的，这应该是真的，但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他的肺会打开，他整个的血液的循环的方向是反过来的，好厉害，有点像这个东西，突然这个人的变化是很大，不只是这里所看见外面的变化，他知道善恶。他的良心开始发生功用，这是他不行，他没有办法活在永远里面。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信耶稣才能进天堂，对不对？你有罪的人没办法活到永远的。你要跟神在一起，你要活在永远里面，从某方面来讲，你一定要有永远的生命，要不然你怎么活啊？就神都设计的好好的，而且跟这里一定是全部合在一起，跟本来的状况100%能够吻合的。他一定把你的罪的问题去掉，把你羞耻的问题去掉，全部都给你弄好了。把你的衣服也给你预备好了，就是基督耶稣的血全部都预备好了，永生赐给你了，带你回家，而且是一个 place better than 伊甸园，比伊甸园还要好的一个永远的地方。这个震撼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只是得了个救恩了、啊、不是得了一个很好的祝福，不是的，我们是真真正正回到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去了，第三章的难关给我们越过去了，而且我们不像亚伯给宰了，你知道吗？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要活到永远，要进去的。就你看希伯来书讲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面引起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可是这个震撼它有个根源，就是创世纪头三章讲的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事情。
那上帝是怎么知道什么是恶的呢？
因为他没有不知道的，他可以不是恶，可是他知道什么是恶，这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经历上知道，他是从他的全能知道，而且他自己已经讲了，他说我照光又照暗，对吧？全部都是我照，但你不能再推理下去了，所以恶也是上帝造的，这不是这个意思。
嗯哼，
所以他的确他 claim 没有不是我照的，没有不是我知道不知道的，但是没有说反而麻烦，他说了就简单了。
这个亚当跟夏娃有没有得救？
呵，
因为你想后面是这个亚伯，应该是亚伯是
啊，对对
对，然后该隐是没有，该隐离了神的面，
对对。
那亚当跟夏娃， 你刚刚说他们没有受咒诅，他们是地受咒诅，
地受咒诅，对，他们受刑，
但他们也犯了罪，
对，
但他们也穿了衣服，对吧？
就是人家在问一个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可是你要怎么确定这个答案是对的？
对，
是不是？对，是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有一个把握，说他绝对是得救或者绝对不得救，是不可能的。你先把这个东西 set 好，那你要谈着玩，我们可以聊着玩，没关系啊。因为神呢，在这边他的确是他就像这个 insurance policy 一样，它里面有很多 fine print， 他没讲了，他有一些 pocket 在里边。比如说刚才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他的灵魂呢？我们讲的得救是什么？是灵魂得救啊，所以神没讲，神没说他不得救。那如果那一只牲畜做成的衣服是预表基督，那预表的不算啊，基督才算了，那也不行，那大卫都没得救了，那也不行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到天上可能还会看见他，那你怎么又没办法确定这东西？没办法确定这东西，因为你要说他。用我们的观念，所谓得救，你当然就是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要说你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得救是说啊，到我们到永远里面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看见他们？那可以，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不对？就是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弄好，你跟人家答问题的时候，你这种技巧要有，不要老老实实，他问你就在那愣想，想了就答，然后他就跟你吵，你要先把这个东西都清理好了以后，那你要聊，我们可以在这胡扯都没关系。